感谢主席，我们希望表示支持不结盟运动就此内容的发言。我们感谢南非主席所做的努力。在八省会议上，我们重申了缔约国致力于采取必要的国家措施，在第四条之下做出努力。我们也指出颁布有关的国家的措施，按照国家宪法的进程，将能够加强法律公约的有效性。我们已经在审评会议之中已经指出了我们第四条的努力。自从1999年我们签署了190号法律，这涉及生物安全和国际条约，这包括生物武器公约的内容。为此我们通过了一些决议，包括2004年2号决议，其内容具体涉及生物武器的公约，其目标就是要建立使用国家监督和会计体制来监督生物设备材料和有关的技术，这包括一系列的报告登记，由组成部分的设施提交，并且加强在公约涉及的生物武器的监控措施，还包括设备和材料。在2016年时的时候，我们就实验室风险管理通过了规定，还包括生物的监管和海关的内容。上月以来变成了标准组织35001/2019标准，这涉及实验室的风险管理内容。我们觉得如果这可以在主权之下有效的使用的话，就能够积极的影响生物安全、生物监管，对公约会造成积极的影响。我们也希望指出古巴的2009行为守则，我们已经提出了一个这方面的工作文件。主席，古巴也改善了我们的监管机制，设计一个检查的体制来核查执行国内立法的状况。这个系统由我们所有的有生物风险和作为国家监督系统组成部分的机构使用。我们也每年有一个讲习班涉及公约的执行状况，我们让有关的机构参与，一共有15个。我们在那里讨论最佳的办法来建立信任。我们自从1991年不断地就此进行努力，他们给中央政府提供所有的生物材料的库存情况，这是在他们的设施里头储存的这些材料。我们在确定建立信任措施过程之中，我们基于2018年11月27号科技和环境部的247号决议，建立了一个环境监管办事处，其工作的一部分就是生物安全和生物武器公约方面的内容。主席，在2017年里头，我们召开了几次生物武器的讲习班，包括哈瓦那大学生物系的课程，还有就生物实验室的特别课程。现在这个课程已进入第7年，我们也讨论生物武器转让的战略，并且我们和各个国家相合作和使用生物武器的方面进行合作。我们也还有这个涉及生物恐怖主义的内容，在 18年的时候，我们有7个活动，涉及2004年2号决议。
Establecido han emitido sus informes de operaciones estipulados en dicha resolución.
在这方面，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此来更新，比如说在合成医学方面的几个内容，我们特别关注这一点，就是这种两用的跨科部门的技术。最后，我们想再次重申，对于国家履约来说，我们也需要国际合作，在公约框架之下这样做。现在，发达发展中国家之间差距越